栽种、发芽、破土、成长、浇灌、修剪、开花、结果，生命的历程，一步一步。
自从那一天起，我遇见了你，我的生命全改变，没有怀疑。
我挣扎，我成长。
遇见你是我今生最美的祝福。
与信仰使命的挣扎。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往往会发生一些不受我们控制的事情。当我们需要放开怀抱，放手，不再让我们所关注的事情，或者是我们所关注的人来造成我们困扰之时，我们就需要学像玛利亚一样，也就是将忧虑和焦急化为祷告。在祷告之中，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心意，我们能够感受到圣灵所赐予我们的动力，我们也能够经历到上帝对我们的引导和督促。希望我们能够过渡到更高层次的使命。有的时候我们会像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样，接受了神的召命，成为圣婴的母亲，在耶稣幼年时代培育他、保护他。但是当耶稣慢慢的成熟长大之时，玛利亚她必须发现自己的信仰使命开始不一样了，已经转化了。同样的，我们的角色在神的引导当中也是如此，会产生变化，各种的关系、各种的期望也会因此而改变。所以我们在内心挣扎当中应当效法玛利亚，学习如何放开旧日的习惯，就如同保罗所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去查验何为神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延续与变迁。我们都知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和约瑟以及玛利亚上耶路撒冷的圣殿朝拜，而当时就发生了，当他们踏上归途之时，约瑟、玛利亚和耶稣失散了。这一幕让玛利亚学到了一个教训，那就是他的任务开始转换，他的角色和以前不一样。如果玛利亚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那么迦南婚宴就更进一步肯定了玛利亚的使命已经改变方向了。玛利亚参加的婚宴缺酒，他就告诉耶稣众人的需要，从而就发动了耶稣的宣教事工。当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的回答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对我对你又怎么样呢？法国太泽会的杜里安他就解释，这一句十分犹太化的说话表达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是互相认同，也可以呢各持相反意见的关系。这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按照内容考虑，应该翻译成，妇人，我与你之间有何关系？耶稣这样说是指出了当时大概45岁的玛利亚要做好准备，来适应逐渐向新的向度发展的使命，让自己的眼界开拓得更加宽阔。信仰使命是不会停滞不前、墨守成规的，使命是会增长 成熟，可能会取决于新的方法或者是表达模式。在玛利亚的生命中呈现的新角色，就是基督称她为妇人，而不是母亲。她以这个新的称呼来纪念创世纪里女性的典型。基督呼唤玛利亚作为人类的新夏娃，她的责任已经超越了只照顾一个年幼的基督，而变成了新创造、新选民的教会象征以及模范。在基督宣教的3年之内，玛利亚都曾陪伴耶稣基督，从迦南到加百农的加利利海边，都能够找到他的脚踪。他觉得自己和耶稣的关系渐渐转向新成立的基督群体的关系，成为了他们的榜样、关顾以及带导者。耶稣在他的教导当中说，玛利亚能够感动我们聆听上帝真道，并且坐言起行。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12章46到50节、路加福音11章27节28节。这也就是说，玛利亚是门徒身份的典范，而基督更告诉我们，每当我们成全上帝旨意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就像他的母亲玛利亚一样。玛利亚必须适应他这个新的角色，开始时感动他的圣灵，至今仍然倾注力量给他，令他能够适应不断变迁的处境。他现在需要卸下早期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冲破多年来逐渐养成的习惯，以及一切有关的界限和限制。他要接纳自己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他现在需要发掘新的资源，来容许他设立新的工作。他首要的使命固然是要将基督带到这个世上，但他现在所面对的新角色、新使命，其实难度跟当年是一样的，而且呢，要他倾尽全力才能够完成。这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渡时期。玛利亚要舍弃过去在拿撒勒的居所所寻得的那种安全感，踏上了一位朝圣者的旅程。他必须容许自己花一点时间哀悼将要舍弃的过去，这是处理自己失落的熟悉事情之时必须经过的处理过程，是不能够草率的弃诸不顾。但是与此同时，玛利亚也昂然地向将来迈出了第一步。就正如一位圣经学者所指出，有两种经验死亡或分离的方法，我们可以任选其一。我们可以将事情看为终极性的死亡，这种死亡意味着生命和一切可能性的完结，带着悲剧性的终结。但我们也可以选择将分离看为一种愉悦的死亡，也就是当我们完结了这一种生活模式之时，我们也打开了一种新颖的、可能是更丰盛的生命形式。基督呼唤玛利亚承担这种新的侍奉模式，令玛利亚在自己的内心找寻到更深沉的、更潜在的恩赐。在迦拿，耶稣曾经向母亲指出了自己的时候这个重要性，提到了圣子受难、遭人遗弃的时刻。就在这一个受苦与荣耀交接的时刻，玛利亚受托在上帝选民之中的事工，开展了新的一个阶段。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再一次的称呼他为妇人，并且向象征教会的那一位他所爱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玛利亚再一次是一位母亲，她所要养育和支持的不再是年幼的基督，而是基督的身体，地上的教会。 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50岁了，她与基督徒群体的接触点不断地开拓。使徒行传开始的章节就有记载，路加在他的福音书之中将玛利亚描写得栩栩如生。现在路加清楚地叙述，玛利亚持续的责任就是要与门徒同在一起，在耶路撒冷的楼房里等候基督应许他们的圣灵降临。路加是这样记载的，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都同心合意地恳切祷告。玛利亚现在处于领导的地位，鼓舞和支持着初期教会，他在拿撒勒的经验令他成为第一位经历圣灵覆盖的人。现在他教导门徒要敞开自己的心扉，接受上主的能力和带领。我们可以看见玛利亚分享了自己经历圣灵的体验，鼓励门徒不要失去希望，而且应该恒切地充满盼望的祷告，祈求圣灵应许的圣灵同在，圣灵充满。就在楼房里，玛利亚欣然接受新角色的责任，领导还有关顾属于神的群体。在玛利亚的事迹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上帝是如何不断地带领我们寻找新的方向。玛利亚教导我们要不断地警醒，在变迁的环境之中不断地回应上帝的呼召。他也督促我们在流逝的岁月当中，当我们的年纪渐长之时，我们也应该保持警醒，接受上帝新的指派。他提醒我们，信仰使命是会不断的进化和改变的。当呼召逐渐明朗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更宽广的心和愿意的态度来接受改变。当然，这也代表我们会面对一些的挣扎，我们要付出一些的代价，但是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毫不犹豫的不要计较自己的身份地位，我们要谦卑地接受新的使命。更重要的是，玛利亚教导我们在基督化的生命之中必须保持自己的可塑性，不能够允许自己停留在发展灵命的旅程之上，不愿意长进。我们必须不断地放开我们的心怀，寻找上帝给我们的新机会。当然，我们可能会不舍得过去，但是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真的要勇往直前。玛利亚驱策我们要培养最基本最重要的属灵条件，那就是信靠有始有终的上帝。只有神才能够在开端之时已经知道终结，所以我们要全然的信靠上帝，接受圣灵的充满以及引导。只有神才能够令我们接受任务，也只有神让我们有能力有恩典来进入他的事工当中，在每一个阶段都能够随着他的引导来逐步完成任务。玛利亚站在十字架之下的情景，让我们体会了我们将需要何等大的勇气去面对我们的信仰使命要我们承担的代价。而玛利亚在楼房和门徒站在一起等待圣灵降临的情景，也让我们获得一个保证，那就是上帝的灵将会令我们不但能够存活下去，而且也是我们必能获胜的重新保证。因为圣灵是基督徒生命的能力来源。早期教父贵格利，他督促我们要脱离所有一成不变预知一切的生活模式，要跳出那不断重复的踏旋器，不要在原地踏步。贵格利鼓励我们在基督之内发掘自己的潜质，他这样说，让我们改变， 让我们改变吧，自荣耀进入荣耀，不断进步，直到完全。贵格利认为，灵命的路途上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开端，并非是一个终结。我们永远都不能说自己已经达到终点。就正如希伯来书所指出的，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在贵格利眼中，最大的罪就是自满，只愿停留在胜利里。贵格利他在阅读雅歌时，体会到上帝也就是新郎和基督徒也就是新娘两者之间的关系。贵格利说，新郎是充满活力的，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窜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而当新娘躺卧在长椅上舒展之时，新郎送给新娘的信息是，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贵格利提醒我们，不能够允许自己太过于满足自己的属灵状况，我们也不能够靠着过去的得着而沾沾自喜。上帝不断地呼唤我们进展到新的阶段，每当我们抵达目的地时，那就是我们继续发展的跳板，我们必须不断地进步。这么一来，我们就需要坚强的意志以及稳定的决心，我们需要培养对灵命不断长进的渴慕以及欲望，而这需要圣灵的帮助所赐予的能力。贵格利将圣灵想象为一只鸽子，不但是为我们的生命沉思盘算，也会赐给我们翅膀，让我们振翅高飞，但是不会在山峰上久留，因为我们必须继续翱翔。贵格利鼓励我们与圣灵紧密的合作，不断的成长，也就是持续的挣扎，成长，挣扎，挣扎，成长。但贵格利向我们保证，我们能够不断接受圣灵的培育和基督的力量，我们就能够轻易地承担起上帝所赋予我们的使命，进入每一个新的阶段。一切的挣扎也会显得轻省，因为上帝会体恤我们的热情，会体恤我们的辛劳，而亲自帮助我们。你对五年、十年后的自己有什么展望呢？你认为你那个时候会在做哪些事情呢？你认为你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绿草茵茵和安安宁，羊群又走山林，两鬓如霜别离，家园故土难舍弃。你告诉我仰望天空，繁星铺满苍穹，时代里月如虹，指日可待中，如同云彩围绕我，放下心中各样的哀愁，我已一无挂虑，不愿再回首，我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我永不回头，
让奖状带不去吧，
往前走，忘记背后，努力向前走，决心不回头，我永不回头，
经过星星的美好，
我永不回头，
向着那标杆去跑，
耗尽了那当跑的路和所行的道，无论多难走，我也永不回头。 回首去浪顷刻回流，海沙随风飘散天涯，我已经踏上崭新的旅途。我永不回头，
共
饮伤心尽再发，
我永不回头，
刚强壮胆不惧怕，往前走，忘记背后，努力向前走，决心不回头，我永不回头，
经过心碎的
我永不回头，
向着那标杆直跑，
耗尽了那当跑的路和所行的道，无论多难走，我也永不回头。
我挣扎，我成长。作者：安德鲁·梅斯，翻译：李丽诗，播音：文慧。